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竞选期间，川普呢一直多次强调的这个关税战呢，现在终于打响了。第一批受到关税战影响的呢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在礼拜六的时候呢，他在自己的海湖庄园啊，在佛罗里达州就签了这样的一个行政令啊，就是从2月4号，就是从明天的0:00开始，这个关税就要开始生效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在过去这个周末，新闻都报道出来了嘛，所以呢，这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跟朋友这个微信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对这个事情呢有自己的看法啊，都在讨论，都在关心这个事情。尤其在我们美国的华人，有不少人是做生意的，是做两国之间贸易的。那么这个呢，对他们的产品，对他们的这个在美国的市场啊什么的竞争力啊，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就拉开了一个叫四国演义啊，就是美墨中加这四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关税这个字在2016年川普当选之前期间一直听说，让很多人也学会了这个英文字 tariff。
对，
否则的话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字，好像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变成了川普第二次进入白宫以后他的政绩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接下来这一个政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他从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讲的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美国的阿拉斯加那一座高峰 Denali 任命或者是改名为 McKinley， 就是美国的叫关税总统。这个就是他恨不得可以说是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他就是认为如果遵循当时麦金利总统的那个做法的话，那么当时麦金利总统让美国富有，让美国强大，他现在这么做应该也可以这样做。他这一次给的理由呢是两个，他说我增加关税呢，一个是防止非法移民的进入，一个是控制毒品，主要是芬太尼进入到美国，所以是25/25/10，墨西哥25%，加拿大25%，中国加10%。但是在一个小时以前，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已经同意把对墨西哥的关税推迟一个月，也就是本来是明天上午或者是明天的午夜12:01啊，就是零点的时候呢执行的，但是墨西哥的这一方面呢就推迟一个月。这个事儿啊，其实听起来呢，叫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就觉得有点小遗憾啊，因为毕竟这是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事情嘛，对不对？199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 NAFTA， 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或者是叫什么关税总协定吧，反正就是一大串英文字的缩写。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墨加呢这个三个国家，咱们团结一心，一起抗衡欧盟。这个抗衡是带引号的啊，不是要打击他们，而是说咱们这儿也形成这样的一个经济势力，而这个经济实体呢远远大于欧盟。所以这当时1992年 NAFTA 呢还是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是这个大的背景。但是后来川普上任以后呢，他认为不行，因为那个 NAFTA 呢让美国流失了很多的工作，产生了很多后遗症，所以他把它修改了，变成 USMCA。 USMCA 就是北美三国的贸易协定，对不对？美墨加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情。那这个呢就给大家提供了更方便的市场的进入啊，市场的机会等等。但是呢，昨天当加拿大已经宣布辞职但是还在任的总理 Trudeau 说了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没有办法。
Tonight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action with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一亿 不是，是1550亿啊，
1550亿。对，
今天我正式宣布向美国的产品全部的产品呢征收这么多的税。这种话是吧？
对，
在这种听起来真的挺难过的。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背后有经济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但是毕竟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北边的加拿大人对我们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来，这也没有办法。
This will include immediate tariffs on $3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as of Tuesday, followed by further tariffs on $12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products.
之后再来个1250亿，征收美国的产品进入加拿大税。
In 21 days' time,
will
allow Canadian companies and supply chains to seek to find alternatives. Our response will also be far-reaching.
要我们是广泛的加税，比如说美国的啤酒、美国的红酒、
bourbon 酒、水果、水果汁、
橙汁、
vegetables、
蔬菜、香水、
and shoes、
鞋。
It'll include major consumer products like household appliances、
furniture
and sports equipment、
和体育用品、
materials like lumber and plastics、
塑料等等。哇，这个连珠炮一样的在这。这是干嘛呢？这是知道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谁得到好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听一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We may have short term some little pain, and people understand that.
他在机场，后面是哗哗哗那个飞机的马达声音。他说：“我们可能有短期的痛苦啊，我相信老百姓是理解的。
But long term,
但是长期来说，美国一直被骗上当。
We have deficits with almost every country, not.”
每一个国家都在骗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在占我们的便宜。不是每一个国家，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吧，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纠正啊。
And we're going to change it.
我们要改变这个。
That's why we owe $36 trillio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外债有36兆啊。
Deficits with everybody, we help.
跟谁都欠债。
We've been helping everybody.
我们一直帮助别人。
And to be honest, I don't think they appreciate it.
听到了吧？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理念，就是我们一直在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但是你知道我。不觉得他们感激我们？为什么他提到什么帮助别人？你知道今天 USA 就是美国发展总署关了。
对对，
这美国发展总署是干什么的？给钱的呀。你非洲有艾滋病，我给你钱；你什么地方有人道危机，我给你钱；乌克兰给钱，以色列到处都给钱。这个被川普今天说了重话，他说这是被一帮激进的疯子所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然后马斯克在经过川普的同意之后，今天这帮人没法上班了，
关掉了。
那这个事儿也是一件大事，所以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我们已经说，从他当选的第一天开始，将会充满了各种戏剧性。来吧，开始了。
这个三国贸易的这个关税呢，其实对。在我们美国的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有的可能立即就会反映出来，比如说你在超市里边买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呢，估计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啊，大概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到涨价了。
就刚才加拿大总理说那一大串
啊，对
啊，不对，那一大串是进到加拿大的，
进到加拿大的，但是美国的农产品有60%，我看啊，有61%还是60几
左右，
63啊，63的蔬菜，是从墨西哥进来的，43%的水果是从墨西哥进来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哈，所以这个而且很快大概就会实现出来。那其他的耐用品呢，受影响的也比较大。这里头我看各大媒体报道的主要就是汽车整车和汽车的零件啊，因为在汽车就是产品当中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2023年的数字是说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是670亿美元。从加拿大是370亿，然后从墨西哥进口了780亿的叫做汽车零件 auto parts， 从墨西哥呢是200亿，所以加在一起呢，这是这次进的最多的。那这些汽车的整车或者是零件呢，它一是对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造成打击，但实际上这些汽车的零件和投资啊，大部分都是欧洲包括中国。还有美国的 各大车厂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设厂的，所以实际上呢，它冲击的也包括美国的各大车厂啊，包括日本的企业，包括德国，是或者是欧洲的这个企业，也当然包括中国企业。但是问题，中国的企业呢，它进到美国来的这个整车几乎没有啊，所以呢，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对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呢，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看这个分析是说，这个影响是这样子的，它对整车啊，现在在美国的新车呢，平均价格大概在50,000块钱。哇，这个因为多年没买新车了，它这个新车以前我们20年前、30年前买什么20,000多就可以买
得到，能不能不说20年、30年以前的事儿？
对，现在是新车的平均价格是50,000块钱，而有了这个25%的这个就是进口关税的话呢，它每辆车的价格要涨，我看是。好像是几千块钱，3,000块钱还是多少钱啊？所以呢，它是在这个上头，就50,000块钱上头基础上再涨这么多。那么，二手车现在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26,000，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呢也会涨，因为二手车它要修的时候呢，它必须要用那个汽车零件嘛。汽车零件是在美国和是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比较多，所以呢，他们进来的价格如果涨25%的话，它是进口价涨25%，你到了零售价，你到了车厂的时候，那价钱就不是25%了，那价钱就翻上去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面很广的一个话题。那稍待会儿呢，咱们就来先从一个基本的概念讲起，就是关税是个什么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六的时候，川普总统签的这个行政令啊，就是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呢要征收关税了哈。刚才说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呢是25%，那么加拿大的有一项就是能源产品啊，包括电力啊、石油啊、天然气啊，这个产品呢征收的关税呢是10%啊，其他的产品呢都是25%。那么对中国来说呢是10%。那这个呢是在2018年跟中国打贸易战增加的关税，那个一直维持到现在5、6年了没取消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10%。现在呢就是加拿大做出了立即的回应啊，几个小时之后，刚才说了Trudeau特鲁多呢他就做出回应了。看来这个一个总理啊，他即将要下台了，他反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于是做的这个决定就比较快一点，马上做出来了。墨西哥说要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措施目前还没有公布出来，显然现在正在讨论之中啊。那么中国方面的反应呢是第一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这个申诉啊，说这个是违反了这个贸易原则的这个国际贸易原则的。第二呢是说也要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啊，所以具体怎么做目前还不清楚。
关税这个东西呢，我们老百姓其实多多少少都了解，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说如果你在商店里看到有一个东西卖99块钱是外国进口的，那这个东西的关税不是在99块钱上面加25%，而是在那个进价上面加25%，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进口商他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是我这随便说啊，60块钱，所以这个25%是加在那个60块钱上面。但是呢，在没有加这个25%关税的时候，他60块钱买进来，然后99块钱卖给你，我这是举例啊，可能利润没有那么高，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明白这个关税呢，它不是你在商店里看到的那个东西的价值的多少，而是进价。那这一个关税伤害到谁呢？根据现在的国际情况，它既伤害到外国的进口，也伤害到美国的制造商。比如说在新泽西州这样的一个制造自行车的工厂，它的总部在新泽西州，但是它的工厂呢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它在中国也有工厂。那么这样的话呢，当它的自行车从中国进来的时候，它得交关税，对吧？那这个关税呢就等于征收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关税，但是问题是谁让你在中国生产呢？这不就是川普的意思吗？ 川普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自行车公司拿回来啊，回到美国来让生产呢、啊，对，这是一个关于关税的原始概念。但是关税的第二个概念是，那么一个东西本来进来的时候是60块钱，你给它加了25%的关税，以前没有加关税的时候呢，它是60块钱进来，加了以后它不就贵了吗？那它贵的目的你是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把一个东西人为的让它变贵呢？因为当它变贵了以后，老百姓不是就得多花钱吗？而且是你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得多花钱呢？在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税的目的就是涨价，这是关税的原始的概念。我就是让你这东西贵，就是让当地的我自己的人民多花钱。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的那个东西为我要把它变贵，是因为你那东西在我这生产的话它没这么便宜呀，对不对？这个六十块钱的东西要是在我美国生产可能是72，对不对？等等，所以我卖价钱，当我人为的把你的价格提高了以后，让我的产品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对，
你想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
低价没法竞争。
哎，所以你就记住这一点，关税不是迫害谁，不是打击谁，就是涨价，而且我就是要让进来的东西贵，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工业，我自己的市场，以及我的整体的经济，所以这是它关税的一个最原始的概念。但现在呢，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它这个逻辑就是，哎，为什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所谓正常情况下，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呢，有一个叫基本数叫2.5%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商品呢都有一点关税，但是很低，2.5%，而且它还有上限，除非有个别的情况啊，发现你有违规行为什么之类，它可以涨，但是其他情况，我们老百姓不太用这个字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太感受到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25%就是它的逻辑，就是如果按照过去呢，哎，我怎么发现我跟谁都是贸易逆差呀？对不对？怎么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获利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讲，1992年的 NAFTA 和2020年的USMCA 都变成废纸了吗？不是等于？
对，
对不对？
这个刚签完就推翻了哈。其实签这个协议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让投资商、让生产商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也就是说，我知道我们签了这个东西就是有保障了嘛，就没有想到。人家投资投下来了，人家这个生产开始，生产线开始生产了，你突然撕毁了这协议，那以后这个不确定性延续到以后，人家投资商或者生产商怎么来确定在哪儿生产呢？
对，他有的时候也是叫曲线救国啊。你比如说那刚才说那个北美这个是 USMCA， 那只有三个国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可是我对中国我没有这样的协议啊，免关税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中国有一些制造厂，他把厂安到墨西哥去了，
是
对不？这没绕过去了吗？
对，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是原来绕过来以后呢，从这个墨西哥生产了以后，第一运输成本也比较低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有和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嘛，所以呢，他是有这个好处的。但是现在要把这个好处等于是给他等于是给他抵消掉啊，所以呢，美国就采取了这个措施。那么这个措施的最终的目的，川普可能是想干脆你美国的制造商啊，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尤其是汽车制造商，它有很多零件是从那个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生产完了以后运到美国来，美国安装了一部分以后又运到加拿大去或者是墨西哥，然后在那儿再进再安装，安装完了以后要么就是整车，要么就是部分再运到美国来，它实际上一个零件啊可能会穿越边境好几次，那么在每穿越边境一次，都会收一个20%的这个税啊，进口税。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厂商就会吃很大的亏。我所谓的吃很大亏，就是他们的利润就整个被吃掉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进口商可能只有两个选择吧，两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他们自己吃进啊，为了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你不能涨价，你一涨价，那客人就买别人的东西，不买你的东西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全部吃进，他说25%我消耗了。可是问题，你可以仔细的问一下， 哪一个行业，尤其是零售的行业，哪一个行业有25%的利润啊？有25%的利润的话，有很多情况，大的厂商可能还好，小的厂商根本是没有办法吃进这个25%的，那可能就让他亏本甚至倒闭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太可行的一个办法，他不会完全吃进。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你吃进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转嫁给消费者啊。所以我就商品当中也涨价，我把我的商品你加我25%，我也加个25%上去，然后让这个消费者来承担啊。这是第二种做法。第三种做法就是利用自己对供应商，就是海外的供应商的影响力，或者自己的这个份额，你对我依赖性不是比较大吗？你工厺生产东西70%卖给我吗？那我就有这个定价权了，所以我就压迫你，你给我吃15%或者20%，这样的话你把你的价格压低，你跟我一起来承担这个25%。所以有很多的情况呢，大概都是这几种方案综合在一起吧。
但是你刚才说的转嫁给消费者，这个有另外一个词啊，叫通货膨胀啊。
啊，对，没错。
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涨了关税，导致了通货膨胀，那这不是坏消息吗？同时也顺便再说一下，川普这次呢还专门指出来，在他的行政令中对这样的一类产品也加了关税，叫 de minimis。 de minimis 就是拉丁语，它的意思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嗯，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最低门槛也行，就是那个著名的800块钱。
对，
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身边有的是人从中国拉度那个 Timo 啊、虚燕啊，对不对？这种网站上买那个什么几块钱几毛钱的那些东西，然后居然就寄到你家里来了，这个没办法了，现在那个几块钱可能不行了，因为这关税连这都管了。
对，
因为川普认为过去的那个800块钱以下可忽略不计的那个，让一些中国的产品等于是
免税进来了，
免税，而且蒙混过关，因为他那个包里放的东西是，比如说一个3000块钱的东西，你打开看，对不对？就是他就觉得有很多人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混进来了，他觉得很多产品是这个啊，所以这又是一个情况。那川普的道理是什么呢？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看，你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我也承认。他刚才我们播放的他的录音，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不对？这不是咱们自己说咱们的话，他说是有一定的痛苦，这个痛苦是短期的。好，那是不是短期？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我增加了关税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关税就是钱嘛，对不对？我就收了嘛，这个钱我收了，然后这个老百姓就是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富强。再一个呢，它另外一个逻辑就是美元就会变得比较更加的强劲。那就是美元呢，当它强劲的时候，你看啊，现在我1块钱呢能买一包这些东西，但是当我美元强劲的时候，我还是1块钱，我可以买两包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货币升值的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用货币政策对抗你？我就是人为的贬值我的货币。当我贬值我的货币的时候，我那个东西就更加便宜。也就是你加了25%的关税以后，它依然很便宜，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经济战。当然，你人为的去操纵货币的价值等等，也是有它的代价的。稍待一会儿啊，咱们再继续谈，因为这个事儿大了去了，你知道吗？这个事儿是一个面非常广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稍等，我们再看一看各行各业的反应，对不对？这个里面有什么商业集团、造酒的集团、能源集团、电器集团、农业集团等等，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反应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直接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周六的时候，这个川普签的行政令啊，就是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产品呢要加征关税。别着急，这只是第一波啊，这接下来我估计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对欧盟也会要加关税啊，所以呢它是全面的啊。因为刚才听他讲话，他不是说了吗？所有的国家，后来他当然纠正，不是所有的，但是几乎是所有的国家都占美国便宜，都在骗美国。所以美国对这些国家都有贸易赤字，他认为贸易赤字就是占了美国便宜了。你卖到我这儿的东西比我你买我的东西要多，那么你就是占我便宜啊。所以呢他是这个逻辑。 于是他就开始要对这些国家呢要就是加征关税。同时呢他的最后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这些工厂啊有可能的话回到美国来。你在墨西哥投资，你在加拿大投资，也没有办法避免加关税这个厄运，所以干脆你来美国投资吧。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当初汽车工业，当初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厂，它把这个制造业的某一部分或者汽车零件，它这个分包到海外生产，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是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生产的汽车它没法跟日本生产的汽车竞争，同样好的汽车，人家卖的就是比你便宜。所以你没法跟他竞争，于是这些汽车制造商才想起这个办法来说，我们为了增加竞争力，降低生产的成本，我们应该在海外生产部分零件，最终回到美国来组装，这样就可以了。最终后来因为还是有关税啊各方面的原因限制的原因呢，这个外国的车厂也在美国设厂啊，这样的话就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了。可是问题是这样，现在要把这些制造业的工作拿回到美国来，不同样还是几十年前他向海外转移的同样的问题吗？
就归原点，归回原点，
啊，回到原点来，你的竞争你是可以在美国生产，但是你生产那个东西跟同样的品质的东西相比，你比人家贵了一倍。对，你是说其他东西你不许进到美国来，进到美国来你就必须和我的价钱一样跟我竞争，可以，人家就不进来了。你生产所有的东西在美国卖，但是你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你只要一拿出去就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原因是你这东西太贵了。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哈，甚至连经济学家啊也都没有什么统一的口径。不过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呢，是多数的经济专家还是认为这个是影响负面大于正面，
对，
啊，这是多数的啊。当然川普他也有经济团队，他也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先扔出这么一个东西，他可能他的那个团队也给他进过计算，也给他做过一些分析，他可能算下来多长多长时间以后可能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愿如此吧，对不对？咱们现在只能这么说，这就是所谓的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对不对？迈出去以后成功了，这是他2024年竞选成功以后的重大的一个政绩或者是一个业绩，这个在国情资本上可以大奖特奖了，对不对？但是失败呢就要面对接下来一系列的办法。这个失败的成分刚才说，除了使得自己国家的货物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涨价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在媒体上常看到一个字叫 alternative。这什么意思？就是欧洲也好或者是加拿大也好，包括墨西哥，他们开始，中国当然自不必说，开始寻找叫另外的市场。那也就是说你给我涨我就不跟你合作了，我就去找别的市场。当然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因为美国市场你要忽略的话，对不对？也不是说
还是最大的
啊，你也不是说你想不要就不要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个背后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从明天5月12点开始，什么我看到鸡肉鸭肉啊，什么水果蔬菜奶制品咖啡茶衣服鞋酒卫生纸家具品冰箱热水器，基本上就全面的
涨价
了，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反之呢，美国的产品进到加拿大，刚才出到他那个讲的话比较长，我们没有全部播出来，但是提到了像加拿大叫 Nova Scotia 这地方，像 Ontario 这都是 Nova Scotia 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地方，但 Ontario 叫安大略省啊，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美国的产品尤其是酒精类的有的是叫全面下架就拿下去了。所以昨天你还把你的 Bourbon 这个酒卖给加拿大呢，今天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反应是迅速的，而且是直截了当的，立竿见影的。那我们就只能看看接下来它的反作用，它的作用，它的反作用了。
对， 现在从行业来看哈，基本上全部是一致，都是反对的。各个行业，因为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冲击啊。所以呢，行业的这个专业协会，我看几乎是所有的一面倒哈，都是说您这不打招呼就这么哗的一下涨，全面的涨，一点豁免也没有，一点时间准备也没有，这个有点叫做太粗暴了哈，这个做法非常的粗暴。就利用美国的实力和美国市场，这个这么大的市场，他先选的这三国家，我仔细看了一下，他是有他的道理的。所谓的道理就是，第一，这三国家是美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三个国家，尤其是墨西哥跟加拿大，他们的出口的产品70%以上，墨西哥这个加拿大已经80%几了。出口产品全是到美国来，所以他们对美国的这个市场的依赖度非常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靠我靠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我的话语权就比较大，那你就得做出让步来。他的宗旨就是，他不是提出来的理由，第一是要阻止那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第二是要阻止毒品进入到美国来嘛。所以至少在这两方面呢，他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我看现在美国的一些什么运那个非法移民，运出去的那个班机全飞到墨西哥去了。墨西哥现在都吃尽了啊，这就是第一个让步啊。第二个呢，这个川普有可能打的这样的一个算盘，就是说，先忍一下，如果要是成功的话，这是我的功劳。你看，我把这些都搞定了。如果要是失败的话，对不起。付出代价的是消费者，原因是这样，你25%的这个钱啊，关税啊，我不管你是谁付，是进口商付还是生产供应商付还是消费者付，不管你怎么付，这个钱都收到了美国政府的口袋里了，啊，对吧？然后再通过大刀阔斧的裁减一些什么经济的开支啊，什么联邦的这个拨款啊之类的。他至少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看我上台以后已经减了联邦的多少的预算和赤字，我减了
债务，对，
债务减掉了，那这不是我的功劳吗？至于谁来支付这个东西，对不起，这不是在我的国情咨文里头要考虑的事情。
对，顺便也再说一下，他的行政令当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我发这个行政令涨关税呢，我已经预期到有一些国家会报复，其实。你涨谁的关税，谁都得报复，至少是姿态性的也得做一点。但是他跟了一句：“你要报复啊，我这个25%
还会再加，
瞬间变成50%。”咱们就拼了，这等于是，对不对？就同归于尽，怎么着？我就跟你拼了。他这个做法用在哪儿了呢？哥伦比亚，对不对？哥伦比亚，你不是不接受我这飞机送去那非法移民，然后你还给我送回来，对不对？来回折腾，那就涨。什么先25%，马上变成50%，那最后那边就让步了。所以话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出来以后都得兑现。你看现在加拿大这不是反击了吗？
对，
好了，我加拿大我反击了，你不是说如果我反击的话你再加吗？那行啊，
等着看吧，
我等着，我看看明天礼拜二或者礼拜三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因为现在是25%，如果川普把这个崩的一下加到50%的话，这个不是一般的翻脸啊！这个我不能说是宣战呐、这个就是打急了，就俩人吵架，最后动手就急了。这个因为50%是一个不现实的关税，就等于封把你的进口全封了一样啊，跟那个差不多。然后加拿大再50%，
这升级升下去，
这就非常可怕。所以就是政治家呢。有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不能冲动，
务必的，对，是要把一连串的后果给考虑进去。这个让我想到当时老布什在打伊拉克的时候，救科威特的时候，不就是这个吗？当时非常的明智，就是打容易怎么出来，但是呢成功的打了，成功出来了。
对，
他儿子没吸取教训，他儿子打进去了，结果陷在里头。
对，20年后
一陷陷这么多年，对不对？好，那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啊，开始行动了哈。首先下手的呢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那接下来呢，人们预测是什么欧盟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啊，基本上都会，只要是有贸易赤字的这些国家呢，大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美国加税的这样的影响哈。我们就静观其变啊，先看看最后。就是一步一步怎么的发展。
对，因为我们听到很多的负面的嘛，但是坦率讲，这开玩笑说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可能不大，告诉我们管他，他先试一下对不对，有一个这种声音就涨了，看一看。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它不发生呢，你分析它可能会是这样，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在做的事儿就这样嘛，对不对，因为它明天早上才发生，我就真的让它发生了，看看怎么样。当然我知道这个代价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嘛。让它来，然后再看看怎么样。我们也算是有生之年也目睹了一次这人类的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一个赌博啊，就是双方就比的就是，比如说谁能撑得住，
对，
谁
你能撑多久嘛？
对，你的经济、你的市场，到底能撑多久啊？如果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期待的是我这个25%这个大棒挥下去以后啊，没人反抗，这是他最好的结果，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说啊，这样的话，我这不是白白捡回了25%的利润嘛？
对，
这就给了这个美国了。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估计不是，就是说很多国家不会吃进这一套。像哥伦比亚这种小的国家没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的吃进，没办法，因为他靠他的经济不好，再加上对美国的依赖太大啊，所以呢他没办法。但稍微大一点的经济体呢，他不能受这个屈辱啊，啊您打了我一巴掌，我什么也没有，因为他是考虑到第二个后果，就是如果这一巴掌你接下来以后没任何反应的话，没准过个咱们不知道多长时间，他又第二巴掌又来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反击呢？啊，所以呢，这个况且各国的人民也有自己的国家自尊嘛，所以也不太愿意真的就是默默的承受这些东西。好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呢，大概也有所影响，因为刚才说过了，它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或者说是物价的上涨，这个几乎是肯定的啊。这个刚才。川普讲话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美国的民众也会受到一些痛苦，他希望这是暂时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你到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的价格都上涨了，再加上还有一点必须要计算在内，就是各个厂商、进口厂商啊，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啊，把那个物价抬得比应该抬的还要高，
而你不知道为什么，
对，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它抬了多少。
第一，你不知道抬了多少；第二，你认为它的这个抬高的价格是合理的，因为它给你的一个理由是我进口的原物料涨了，
就是等于这个川普的涨价给他提供了一个完
美
的借口。
对，
其实它不用涨这么多，但我就涨这么多，趁机捞一笔。
没错，第一是趁机捞一笔，第二是。您就别想让它这个价格下来了
啊，对，
对吧？以后对，比如说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个关税下降了，比如说调降了10%、15%，双方之间人家那个移民也给你堵住了，毒品也不进来了，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它下降了，那些我们承受的这些价格，它下降。速度非常慢，甚至根本就不会下来。
这是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呢，再谈一下总统的行政权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可能说，哎，怎么美国的总统这一句话下去立即生效，不是什么国会得什么投个票什么批个准啊什么的。对，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总统呢他肯定是有一个权利，就是所谓行使他的行政令。当然有一些行政令会遭到法律挑战，那么于是呢就进入到一个司法系统。但是在1917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国会确实通过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在发生经济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总统有权启动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这是一大串，就是叫做 IEEPA， 又是一串英文字的缩写。 那这是这个。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呢，又做过一些调整这个法律。所以当时呢，1971年是 Nixon， 他呢动用过这个，行使过这个权利。当时他涨了10%的关税啊，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要想让这个关税由总统行政令的形式发生，它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得宣布美国的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川普是先做的那个动作，他先宣布本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然后我启用那个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当中给我的那个权利，就是1970年给总统的这个权利。这个里面它是有这么一个步骤的，正如美墨边境，对不对？他先要宣布说美墨边境进入到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那么我就可以派兵了嘛。对对，这先要有第一个。其次，你比如说加州这山火，我先宣布这个加州进入到紧急状态，我才可以宣布其他的那些，比如什么房租不能涨10%等等。所以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对，边境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呢，还略微有点理由啊。原因是大量的非法移民不是通过这个南部边境进入到美国来嘛，这个他是说属于入侵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呢，就可以派军队来把守这些地方了啊，否则的话军队不能执行这个国内事务嘛，不能介入国内事务。但是经济这个呢，稍微经济进入到紧急状态呢，稍微有点牵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指标啊，因为这东西你怎么说是进入到紧急状态。美国股市好得很，美国的就业也还健康，美国的经济成长也还在持续进行，怎么就进入到这个紧张状态了，进入到紧急状态了呢？这个可能会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提出法律的挑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硬性的指标。如果没有硬性的指标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挑战。总统认为说这是进入到紧急状态了，那就是进入到紧急状态了。不过这个紧急状态一动用啊，一旦动用，那往后的这些总统啊，大概都看到这个情况，哎，这样可以增加总统很多权力啊，那也可能以后就会频繁的使用。